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啊，我们在这里看很清楚啊。因为神他，我们看22节，约翰福音第四章22节开始啊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，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，带到世界的正当中。那个时候在2000年前嘛，人类聚居在欧洲、亚洲、非洲，那个时候美洲啊，南美洲、北美洲、澳洲这些地方还都没有人啊，所以神在那三个大洲当中，中间地中海的边上不起眼那里啊，就设立救恩，耶稣在那里定十字架。所以我们全世界的人不能说神不公平啊。第三呢，神用以色列人、犹太人预备救恩，主耶稣从他们中间降生，这里边还包括很多稀奇的真理，就是神怎么保守这个民族的血统，让这个应许从亚伯拉罕、从亚当一直一直一直到耶稣基督，神就让他的儿子啊，从这个啊这个后裔啊，大卫的后裔生出来，都按照应许。神怎么保守的，这里边还有很多讲究啊。因为我们不是查那个，我们不是查耶稣的家谱，查耶稣降生，我们是查说耶稣基督他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第四，神用犹太人作为我们的一个间接教训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11节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间接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所以以色列人这些事儿，我们再看第6节，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。所以以色列人的故事啊，整个是基督徒的天路历程，他们怎么样在埃及受苦，他们怎么样被拯救，怎么样出埃及，怎么样过红海受洗啊，怎么样走这个天路，在旷野里兜圈，怎么样迟迟的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，不能享受那个丰盛，这些呢都预表我们基督徒，给我们基督徒的灵程上有一个引导。这个我们也不是查这个天路历程啊，不是查我们这个民数记了，查这个旧约，所以我们大概说一说，以色列人经过43个站都是我们经过的，以色列人走的路程我们都在灵里头有这个经验，所以以色列人成为我们的见证。以色列他们一切的路程，一切的经过都有教训，一方面是正面的，一方面是反面，反面的就是间接，正面的就是教训。所以呢，这个全本启示录啊就结尾了，把这个地上我们所有经历的事情，到了第7章，这些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民来了，都带到荣耀里，主耶稣成就了他的救恩，把我们带进去了啊。那么开始地上就开始有大灾难，主耶稣也在他没有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把这些事都预先告诉我们，并且他告诉我们这些事发生是从有人类以来，从创世以来没有这么大的灾难，这个灾难非常的大。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，主耶稣特别提到这个事儿。我们读第21节，马太福音，我们现在读第8章了，这个启示录第8章开始就进入这种大灾难期了啊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并没有，因为后来啊那个已经完了，结束了啊。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， 只是为选民缘故，那日子比天上，还为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还在地上，基督徒被提了，他们还在地上啊，所以他们还在这个犹太人受印是在地上，他们还没有啊，所以犹太人还要等。那么我们第八章就看见地上的灾难来了啊，地的三分之一，海的三分之一啊，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啊，都日月无光啊，江河变血变苦啊，地上都是火，海里头都是血，哦，这种大灾难是少有的。这是，然后呢，底下就说了一个鹰飞在空中，并且听见他大声音说，三位天使要吹那奇异的号，你们住在地上的人，祸灾祸灾祸灾，哇，不得了啊！所以地上的人若不信耶稣啊，落在这个大灾难，真是祸灾祸灾祸灾。现在啊，我们看的这些灾还是天灾，等到我们再往后看的时候啊，第九章这个无底坑开，魔鬼从里面出来啊，这个地上更糟糕啊。那么到了第十三章以后，一直到十六章，这个祸就越来越大了啊，所以我们慢慢的来往下看啊，所以这个祸灾祸灾祸灾这个声音一出来，这地上就进入大灾难，从来没有的，从创世以来没有这种灾难。可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这些听信福音的人，已经信主的人，不会落在这里边，除非你不警醒，除非你被撇下啊，除非你不能逃避，你被给网络给网住了。那么第八章这个祸，这个天灾，我们啊碰不到了。第九章这个我们也逃避了，我们也免去了啊。那么所以他这个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地上，我们那个时候是在天上。所以到了第九章呢，地底下又出了事儿，地底下啊，那个关在地底下也出来了，他也跑出来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就热闹了，地上真热闹。所以啊，十三节说这个鹰在空中飞，大声音喊说，那其余的号一吹，当然第七号里面还包括七晚了，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，圣经里说就哀哭切齿了啊，说那时候后来形容这个世界上的人到什么程度，我们也不能幸灾乐祸，对不对？我们赶快传福音，让我们的亲友赶快来信主，否则的话呢，他们落在祸里头啊。圣经里说到一个程度，说疼的咬自己的手指头，痛的没有法子去咬自己，那么痛到什么程度呢？痛苦到欲死不能，想死都死不了，那么要得医治又治不好，所以那个时候真的痛苦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啊说啊我们看第九章的第六节，在那些日子，人要求死绝不得死，愿意死，死却远避他们。哎呀，那个时候痛苦到没有法子解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若不快快的预备，我们撇在大灾难里的时候，真正的是要哀哭切齿，因为祸灾祸灾祸灾，那个祸是接二连三的。那个地上不止于神要刑罚这个地，撒旦也要起来搅扰这个地啊。那么人自己也在那做祸，也在地，所以天灾人祸妖魔鬼怪都在做啊。那这个时候在启示录的这后边这一段 就形容得非常可怕啊。不过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是在第七章的第九节到十七节，我们是在天上的宝座，但什么呢，我们在那儿也有事做，我们在三章要量我们，神要称量我们，要打开账本来跟我们算账，算得好的呢就得奖赏，算得不好的呢那么紧紧得救，就穿白衣要送出去。所以在圣经里就后边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过程，我们查启思路一定把这个弄清楚。到了天上我们不是没事，我们还在那有事，这地上发生的这些事，我们看啊，这个第八章的这个号吹出来，前四个天使吹的号啊，就是地啊、树、草受了审判，被烧了。那么第二个天使吹号啊，就是海啊、海中的活物还有船只在海里的都糟糕了。第三位天使吹号啊，从天上落下来是江河，地上的江河，重水的泉源，任何人喝水不行，水里有毒了啊，有阴沉，阴水变苦，就死了许多的人。第四个天使吹号，那就是三光日月星都出了毛病啊，三分之一都不亮啊，并且没有光啊，黑夜也是如此。我们大家都知道日月星这个没有光啊，有一件事情就是地上的消毒就不够了，百病丛生，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会腐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天灾就产生了，这是天使把香炉倒在地上的结果。那么等到第九章呢，就好了，无底坑里的这个大怪物又上来了，他就可以伤害没有被神印的人。那么神印的是什么人呢，就是那个犹太人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十四万四千那个十二个字牌的犹太人，所以将来这些人要受苦，所以我们快快的传福音，带领我们的家人，带领我们亲友信主，我们自己要加倍的警醒，因为白马正在那跑，白马正在那儿胜了又胜，还没到最后关头，就是时间不多，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这个警醒时刻呢，就是提醒人要预备。我们今天查课程要思路要道略解第三十三讲，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九章，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，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，第五位天使吹号，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，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，他开了无底坑，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炉的烟，日头和天空都被这烟混乱了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，飞到地上，有能力赐给他们，好像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，并且吩咐他们说，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，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，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，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，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。在那些日子，人要求死绝不得死，愿意死，死却远避他们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，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，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，头发像女人的头发，牙齿像狮子的牙齿，胸前有甲好像铁甲， 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雀马奔跑上阵的声音，有尾巴像蝎子尾巴，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，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，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珍，希利尼话名叫亚破伦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，还有两样灾祸要来。我们现在看地上所发生的事，那么这个地上所发生的事对我们来说呢，是一种警戒。因为基督徒真正预备好了的已经被提了，那些没有预备好的被撇下了，所以他们在大灾难中求死不得死，愿意死，死却远避他们，要痛苦五个月。那么这种灾祸都是匪夷所思啊，真是我们没有听说过。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第九章，尤其今天很多爱主的、有追求的，并且在这个警醒时刻里时常警醒的人，读这个书叫触目惊心。我们看了，我们就真的要赶快预备，趁着主还没有来呀、啊，我们彼此劝勉，我们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要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免除这样的大灾难。所以第九章这个跟第八章有不同，第八章说是那个灾害啊，那个天使吹的号，我们知道那所有的号啊都是伤害地的，伤害地，比如说啊，第八章说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，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，像这个是地受损害啊，地树木花草啊，地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还是一大部分，干旱啊，就是不生啊，大灾难有的，这过去也有的。那么第二个天使吹号，就是扔在海里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，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，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，这个呢也是自然界的灾害，是海，当然人也会受影响，也死了不少的人。我们看第三位天使吹号，你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，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。那么这个星呢叫阴沉，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，就是苦了，阴沉是苦的意思啊。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，这个死人也不是多的。所以根据这个四个天使吹的号，他们吹号是日月星辰啊，江河啊，海船只，树草啊，树木花草啊，这些呢都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留的三分之一，二，我们知道地很大，地球上三分之一受损失，三分之二还供人啊生活，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所以第八章的灾祸还是起头，还是不是顶要紧的，是没有伤害到人，人很少啊，比如海里的船只坏了，可能有些人跟着船去沉了啊，比如说水变苦了，有一些人会因这个水中毒了死了，是不是，这个还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到了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这个就麻烦了，这不是天灾了，这是魔鬼，这是邪灵起来作祸啊！ 我们知道从这儿开始啊，这都是邪灵啊。第九章所写的这两大部分的灾祸，一个是四个在伯拉达河的使者，他们杀人啊，要杀人，杀人三分之一。那么这个无底坑上来的这些蝎子，无底坑上来的这个王啊，这个亚巴敦和亚伯伦，他们带着一批从无底坑上来的这个邪恶的东西，多么奇怪的东西啊！又像马，又是蝗虫啊，又有蝎子的钩，又带着金冠冕，脸面好像男人的脸，头发像女人的头发，牙齿像狮子的牙齿，胸前有甲啊，铁甲，你看这多么奇怪的东西。那么这些东西从无底坑上来，在大烟雾中啊，来害人，来蛰人，来让人受痛苦啊，这个就不是普通的灾害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无底坑里头上来的王啊，这亚巴敦啊，那么这个亚伯伦啊，像这些所能够出来的，这不是天然的灾害，这是邪灵最后的挣扎，他们出来害人。那么到了第九章的后半段，说伯拉塔河的四个使者，我们大家知道在天使里有一种天使是为了刑罚的，比如以色列人逾越节就有灭命的使者，我这种使者出来就糟糕了，人要被杀啊！凡是没有抹靴的他们都被杀啊！那么像这种呢又有一些限制，像这个无底坑上来的这些蝗虫啊，凡是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，他们都可以伤害。那么有印记的是谁呢？我们在第七章看见了144000以色列12个支派，神用印了他们，所以他们是有印记的人。那么基督徒有没有呢？没有了，真正的基督徒没有，真正的基督徒已经都被提了，在第七章的9节到17节中，他们都围绕着宝座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松树枝，他们已经到了那边去了。所以这个地上的这一批人呢，这个人相当多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不是少数。比如说我们按现在，就是现在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人口，全世界的人口将近55亿，就是54亿多。根据现在世界人口的统计，每年世界增加9000万人。那么假如再有一年主耶稣不来的话，就到55亿；再有一年不来的话，那就是56亿。啊，所以这个人数的增加非常快啊，50几亿人，哎呀，大家一起受痛苦啊，没有神印，除了犹太人以外都要受痛苦，都要被蝎子蛰，都要中这种毒啊，它的毒钩能伤人5个月。将来这种蝗虫出来，从无底坑里上来，专门的蛰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，这多可怕。假如我们又没有被提，又不是犹太人，那我们就预备被蛰吧。有人说圣经说的是不是危言耸听吓唬人的，我告诉各位这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到最后我们大家都懂一句话，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若是没报是日子未到啊。那么神的震怒已经来了，神要审判活人死人，这个是活人，这些在地上的人他们是活人受审判。等到了11章啊，到了20章11节，
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，死了人也要受审判，也要出来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。那么这地上的活人就要受审判，所以神的进步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了。这已经积了很久很久了，神容忍等候。今天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有人说是不是太厉害了，是，但是神也等了很久，这个愤怒是逐渐积起来的。在圣经里啊，有两个积，一个积叫做积蓄愤怒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，罗马书第二章。所以圣经里有这个积啊，我们从第三节读起。第二章，罗马书第二章第三节，我们注意这个积这个字。你这人呢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，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。我们注意底下的话了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。这个愤怒是积了。从有人类的历史以来，人类顶撞神，人类就亵渎神，人类就用各样的这个偶像啊，各样的这个邪俗啊，神是忌邪的，他们偏偏要行邪，就触怒神。那么神呢，就宽容。你看这里说到神啊，恩慈，因为神是恩慈，神就宽容忍耐。各位，我要激怒你啊，一次两次三次你就活了，你发脾气了啊，你跟我势不两立，你要跟我干。为什么呢？你说好事不过三呢、啊、有三次你忍耐我了不起了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积蓄愤怒，神宽容忍耐，以我们现在圣经所说的年代好了，从亚当啊，已经六七千年啊，神宽容忍耐。假如一个怒气要积了六七千年，我想你把你的气肚子气破了，是不是？他已经非常生气，可是神还宽容忍耐。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，真的早就，要是我们是神的话，我们这个小肚子、小肠子啊，我们经不得气，我们早发了脾气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有些人呢，宽容忍耐，最后还是要发脾气的，因为那个激怒激到一个忍无可忍的时候就爆发了。那么神审判人类呢，也是基于他的宽容忍耐。等候神一直在那里等等，让人悔改。我们在启示录里可以看见很多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啊，比如我们看第九章二十节啊，其余未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，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，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俗奸淫偷窃的事。所以他们那个硬起心来就是不改啊，不光不改还亵渎。等到我们看到十六章的时候，神还要用这个更重的刑罚来一次一次的刑罚他，还是不悔改。我们看十六章啊，这里有描写。我们看这个神用灾害警告人啊，我们看第九节，十六章第九节，
人被大火大热所烤，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，并不悔改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不悔改，他们就不悔改。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一节，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，就亵渎天上的神，并不悔改所行，还是不悔改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人呢，是铁了心，所以人一直不悔改，请问那么神还等到什么时候？所以这个启示录这个大灾难是最后